说话，说那个应时及时的话。哦，主耶稣，我愿意啊，做那个忠信心灵的奴仆。哦，忠信的服侍啊，为主啊去啊赚取利润，运用恩赐。主啊，我们不要被你称为是恶仆，又懒又恶的仆人。哦，叫我们做一个忠信精明的人。主耶稣是殷勤的。哦，主耶稣在那里照顾人，在那里牧养人，也是积极的传福音，带人得救，叫我们经历那个喜乐的冠冕。主，我们仰望你。哦，最后这两个月，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动起来，都起来进攻用，运用恩赐，赚取利润，连本带利的收回。主耶稣，怜悯我们，借着这篇信息，把我们带到真正的实行里，听我们的祷告。哎，好，我们来到第四周啊，第四周，请弟兄姊妹把这个第四周的篇题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为着主即将第二次来临，在主的托付及他的恩赐上忠信服侍。阿们。这一篇信息跟这个第二篇信息也是说到哈，要警醒预备啊，为着主第二次即将的来临，即将第二次的来临啊，我们要备主预备好。我们都知道主的来的日子近了哈。我们就在主的来的这个光中啊，在主的来的这个负担里面呢、啊，我们要积极的啊起来，一面是警醒预备，一面呢、啊，我们这边信息叫我们要忠信服侍啊。在什么事上忠信服侍呢？第一个是在主的托付上，以及在、啊、主的恩赐上啊，要忠信服侍啊。好，我们来读这个第一大点哈、啊，第一大点。周一的第一大点哈，马太二十四章将神将的食物
分赐给他的家人，使我们得以在要来的国度中赢得基督做我们的奖赏。
最后这两个字啊，赢得基督做我们的奖赏啊。这篇信息主要有两处的经节，一处是马太福音的24章45到51节，第二处是25章的14节到30节。那我们若仔细读这两处的经节啊，其实这两处经节都隐含着得奖赏得赏赐的这样的观念啊。比如这个4章46节，24章的46节47节这样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奴仆就有福了。也就是说哈，他说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哈。主人来的时候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啊。这里的有福了啊，注解的是说啊，这里的有福是在国度的实现里得着管理的权柄为赏赐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赏赐得赏赐得奖赏的观念哈。然后呢，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啊，一切的家业。那管理啊，这个就是给他一个管理的权柄啊，这个也是赏赐啊。然后呢，25章的21节。跟22节啊，这里讲在这里说啊，主人对他说哈，就是那五他连德的哈，另外赚的五他连德，主人就对他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那里领二他连德的也一样啊，进前来，主人说了同样的话啊。我们基督徒啊，不仅啊有这个在主面前有得救的问题啊，还有啊得赏赐的问题啊。我们需要，我们不仅啊得救了，我们要更渴慕啊得赏赐，要得奖赏啊。这个得救啊，都完全是在于神的恩典啊，只要求我们信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得奖赏啊， 就是要根据神的公义啊，要根据你的行为，根据你的工作，根据你努力不努力，你出代价不出代价啊。这里啊，他引用希伯来书有一处在这里讲说啊，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五节说啊，所以啊，你们不可丢弃你们的胆量，这胆量是会得大赏赐的哈。那这个大赏赐啊，它的原文的这个注解啊，注解是这样讲的哈，赏赐是在永远救恩之外另加的哈，永远的救恩是借着信。照着我们的行跟我们的行为无关啊，而赏赐呢是为着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为，我们即便得救了，仍有可能因为没有主所存取的行为而得不到赏赐啊，反而受亏损啊。这赏赐要在主回来时按我们的行为赐给我们啊，这要决定于基督的审判台前，并在要来的国度里给我们享受。保罗呢，使徒保罗呢竭力的要得奖赏啊。使徒保罗在林前九章二十四节那里讲说啊，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应当这样跑，好使你们得奖赏。然后腓立比书啊，三章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弟兄姊妹有没有得过奖啊？得奖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得奖也是一个非常受激励的事情啊。我记得哈，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是在花莲的凤林国小毕业的。我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啊，那时候全校第一名的时候，就上台啊，上了讲台上啊，大礼堂的讲台上啊，接受这个镇长跟啊县长的，我拿到两个奖，一个是镇长奖，一个是县长奖啊。然后高中啊，在延平高中毕业，也是全校第一名毕业，那时候拿到台北市的市长奖。我现在回想起来啊，我是实在是一个很贫寒家庭啊，穷苦家庭出身的啊，不过我就是因为兢兢业业的用功读书啊，最后能够拿到这个奖啊，我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哈、啊。那个小学毕业跟高中毕业的时候啊，到台上在讲台上去领奖的时候啊，那实在是无限的光荣，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甜美哈、啊。就着我的资质，就着我的这个天生啊，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不过我还算有点努力的哈、啊，所以啊，就能够在这个一个贫寒的穷苦的家庭中啊，能够拿到这个第一名，拿到奖啊，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激励哈、啊。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那一幅图画，现在还是受激励。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过教会生活、啊、不要只有得救而已哈、啊。我们要有一个灵啊，就是、啊、得奖赏的灵。你有一个得奖赏的灵啊，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哈、啊。你是一个积极的人，你是一个进取的人哈、啊，你是一个殷勤的人，你是一个、啊、肯劳苦出代价的人哈、啊。我们要有一个得奖赏的灵和得奖赏的态度哈、啊。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啊，一个老大跟老二哈、啊。这老大跟老二比起来，老二就非常有这个得奖赏的灵哈，他这个马拉松也参加比赛拿到奖，这个然后乒乓球啊他也参加拿到奖啊，然后这个学校啊很多的活动他主动的去啊拿奖，所以他奖牌特别多，一看到这个、啊、就不一样，这个有得奖赏的那个态度啊，得奖赏的灵啊，这个人就是积极的哈、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啊、得奖赏啊，不仅得救要得奖赏哈。我第一个负担就是在这里哈，我们需要得奖赏哈。第二个负担呢，就是说啊，我们呢、啊、要做一个、啊、忠信精明的奴仆。刚刚我们读了这个经节哈，我们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周一哈，周一的经节我们来读一下。周一哈，七十页。这样，谁是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 看见他们这样行，那奴仆就 有福了。忠信精明啊，忠信是对着主的啊，对着主。那精明呢，乃是对着我们所要服侍的人啊。一个忠信精明的仆人呢，他会懂得按时分粮啊。弟兄姊妹，按时分粮是什么意思呢？哈，这个会前以后我们弟兄们有讨论了。这个按时就是proper time， 是 proper time， 就是在适当的时间啊，就是我们做奴仆要供应这个家人呐、吃饭啊，供应粮食。其实主的召会就是一个大的家业哈，主的行政就是要我们按时把食物供给我们的家人。那这个按时分粮这个按时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时机说适当的话啊。这个有时候时机一稍纵即逝啊。那精明也就是说你要抓住对的时机说对的话把这个食物分赐给人。
Amen。
我这里做一个见证我们今年5月9号带了一个日本人得救安藤德，他是这个松下电器一个高阶的主管那我们传福音给他第三次我们就劝他受浸但是呢就在我们约好5月9号这个前两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了他就跟我说了很多的理由，说我不能受浸照着我的个性我是不勉强人的那你不愿意受浸的话，那就等一段时间吧但是那一天主教练就有感觉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他我就照着里面的感觉我就写了一段话给他写了一段话给他我就写了很长的一段话所以我照着我里面的感觉写了一段话给他结果我这段话写给他以后他就跟我说我的日本名字叫 Ibisa 好，你既然你这样说我就决定了5月9号我还是来受浸。我知道就是说我们按时分粮需要在适当的时机要抓住机会说适当的话，不让能让这个机会轻易的过去你知道这个在医院里面这个护士我也曾经住过院我曾经有一次住过院住了40几天这个每一床的病人护士给的食物都不一样我们就是看看隔壁床他照着每一个病人的需要他给的食物不一样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召会中我们传福音给人家最近主给我引导为了有三位大使一位退休的大使，两位现役的大使我最近这个大概几乎都天天几乎经常要跑外交部去接触这三位大使三位大使的情形都不一样我每次去的时候就求主给我合适的话我感谢主这三个大使都有很好的反应都答应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福音聚会，也来参加我们的年终的感恩的聚会感谢主。另外还有一位这个外交特考没有及格被刷掉的这个一个同学我也是这个他在这个失意这个遭受这个打击的时候我是天天为他祷告，天天把一些主的话来供应给他。每一个人情形不一样，我们需要学着按时分粮。按时不仅是三餐早中晚三餐定时的这个给他粮食，还要照着他的需要，照着他的情形说合适的话，给合适的食物我们不能吃大锅菜，我们需要针对这个每一个人需要针对那个病人来下药如果我们要想按时分粮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的装备有一些装备，我们要应付各式各样的人，有些软弱的，一些退后的，一些年轻的有些甚至单身的还没有结婚的或者是家庭有问题婚姻有问题的，每一样的人你都要去服侍。那怎么样你能够按时分粮给这些人呢？就看你平时的装备。我们在弟兄们的这个 有一篇这个暗就成为一个暗示分量的里面有讲到说啊，我们需要在三方面啊这个殷勤劳苦，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在主的身上啊劳苦，在主的身上殷勤，就是你常常要跟主有交通，你常常跟主有祷告啊，你就知道啊怎么样在灵里啊向人说合适的话啊，主会在我们灵里给我们有感觉，给我们有引导。第二个你要需要在主的话上劳苦啊，你需要有主的话啊，没有主的话，没有主那个应时记者的话啊，主的食物啊就是借着我们的话供应给这些要我们照顾的人。第三个我们需要在人的身上劳苦啊，就是你要平常要观察啊，要会读圣徒的光景，读弟兄姊妹的光景，甚至你要读这些不信者你所接触的这个福音朋友的光景啊，你就知道怎样啊用合适的话合适的食物啊来供应他们啊，就是按时分粮啊，也就是啊因材施教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这个忠信精明啊，忠信是指的我们的殷勤啊，精明就是指的我们要在合适的时候说合宜的话，然后能够啊把这个适当的食物啊供给我们的家人啊。那这个家人包括福音朋友啊，另外就是这里讲到啊恶仆啊，恶仆主耶稣说啊我们看到周二哈，请打开72页，我们来读一下周二的经节。马太福音24章48到50节，我一同来念哈。若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主人要来。这个恶仆啊，又懒又恶的仆人呐、他有三个特征，或者说三个啊，消极的情形啊。第一个就是啊，他认为说啊，主人必来的迟。当啊，这个有一个这样的观念，认为说主人来的迟啊，他就会啊失去那个警醒啊。这里啊，讲到这个主人必来的迟啊，我们在纲要上啊，请大家来看一下纲要哈、64页周二第四终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四终点哈。我们若是心里说我们的主人必来的迟，就是爱现今邪恶的世代，不爱主的显现。好，这个他这里讲到三个中阿拉伯数字123哈，一是我们必须提防贪婪，不为自己积财，那要对神富足啊。第二呢，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以及我们不该贪爱并保爱神即将审判并彻底毁灭的邪恶世界，这对贪爱世界的信徒是个严肃的警告。第三，我们需要警醒并祈求，免得主来临的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我们啊。也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仆人啊，这个恶仆啊，他心里想说啊，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了啊。那这样的心态啊，就是因为啊，我们在地上啊有贪念啊，这个迪马啊因为爱了现今的世界啊就离弃了我、到帖撒罗尼迦去了，就这个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啊，上个礼拜蔡伟弟兄说啊，这个罗德的妻子啊在索多玛啊住了很久啊，所以很多的这个他的挂念牵挂，他的投资啊，他最心爱的东西啊也许都在索多玛，所以呢在逃的路上啊，这个心还在牵挂，还在留恋那个世界啊，一回头一望啊，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啊，成了这个羞耻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啊是一个认为说主必来得迟的话哈、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我们就会啊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变成一个懒惰的人，就是啊很容易啊就落入这样的一个不警醒啊的危险里面哈。约翰福音启示录那里告诉说哈、主啊阿们。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应该有一个灵啊，就是啊主啊我愿意你赶快回来啊，快快回来啊，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愿的话，我们这个人就能够警醒啊，像学生一样啊，如果考试啊 认为说啊，考试不会考了，这个还有两三个月了，慢慢来啊，啊，他就不会用功读书。但是啊，这个考试啊，知道考试啊，马上要来啊，就好学生啊，为了考试啊，就会知道考试马上到了，就警醒预备啊，用功读书哈、啊。彼得，这个在那，保罗在那里说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啊，我已。不然跑了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时我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要渴慕主的再来，不要像这个恶仆说啊， 主人必迟延，我们要渴慕，要切慕啊，主快回来。第二个就是啊，这个比较消极性啊，动手同做奴仆的哈、啊，那在信息里面就是说啊，这个动手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动手打过其他的弟兄姊妹啊？这里不是说啊，你拿这个物质手去打弟兄姊妹啊，这里的打弟兄姊妹，打他的同做奴仆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在这里啊批评、论断，甚至啊我们反对或是要发怨言。有时候啊，我们对这个教会的带领或者对长老啊一些的决定啊，有时候我们会啊这个发怨言，或者是会有一些批评论断啊，这些批评论断呢、啊，都是啊在主看来都是啊动手啊打他的同作这个同作奴仆的这个同伴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备我们身边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绝对啊要避免哈、啊、这个我们一落在这个批评论断了、啊。发怨言起争论的情形里面呢、啊，我们就很容易啊落入这个动手打同伴的这个危险里面。第三个消极的情形就是啊，这个酒醉的人呢、啊、和酒醉的人一同啊吃喝，这里指啊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啊、是指的啊，他沉溺在这个属世的事物里啊，啊，就跟这些沉醉在属世事物里的做同伴啊。沉醉麻醉在啊这个属世的享乐里面。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啊、我们啊很容易迷醉麻醉在啊现今的这个世代的里面。一麻醉啊就会失去感觉。你知道一个啊在病床上啊打的麻醉针的人呢、啊、他是失去感觉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啊我们啊有贪想这个世界的安逸，贪想这世界的享乐啊，我们就会啊像那个躺在床上打了麻醉针的一样没有感觉。你看今天啊这个很多的、啊、特别是我们的演艺界啊，很多人吸毒啊，这个一个一个传开来，这个很多的演艺人员都吸毒 啊这个他们在那个在那个环境之下酒居幽兰之室不闻其香，是吧？酒居什么都要不闻其臭，就是啊失去感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避免啊啊这个以这个世以这个世人啊就喝酒醉的人，这个喝酒醉的人就是啊属世的朋友。弟兄们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不仅啊信主要换生命，我们还要换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特别是啊年轻人呢、啊、信了主以后啊要换朋友。年轻人很容易受啊他们同侪同年龄人的影响。最近我、接到一个大学同学会的通知哈、我们将相隔了大概46年还是47年呢、啊，没有举办这个大学的同学会了，就是在要来这个礼拜天11月8号，这个同学们呢、啊，这个一直要我去哈、一定要我去，那我想说这个11月8号在区里面呢、啊，我们现在又要这个积极的要。要为了年底啊正成长，我们要哈积极邀约人哈。那我如果去的话哈，这个我知道啊，到这个参加到大学同学会啊，一定是啊都是讲那些啊，有时候言不及义的事情哈。但是有时候想想，为了福音啊，还是要跟那些大学同学啊保持一定的好的关系。但是还是啊，主给我感觉啊，还是要、啊、留在区里面呢、啊，参加区里面的组织聚会。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啊换朋友啊，我们需要啊跟世人啊有一定的分别啊，要有要圣别出来啊，你不圣别啊，你就很容易啊跟这个喝酒醉的人啊一同啊吃喝啊，结果啊你就会沉沦在麻醉在迷醉在啊现今属世的享乐里面啊，很有这个危险的可能啊。 好，最后一个负担就讲到啊，我们要这个二十五章的这个这里讲到，我们要应用银子哈。好，我们再看一下周四哈，周四的经节，我们来读一下哈，76页，诸天的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外国去，就叫了自己的奴仆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德的银子，一个二他连德，一个就往外国去了。好，翻过来周五78页，我们把这个25章的15到17节哈，按照个人的才干，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德的银子，一个二他连德，一个一他连德，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他连德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他连德，那的二他连德的也照样赚了。主要我们呢、运用恩赐啊。这个进贡用来啊，为他赚取利润。五他连德的翻倍啊，他变得有十他连德啊，二他连德也翻倍啊，变成四他连德。只有这个一他连德的他说啊，主啊，我知道是你是个忍心的人在没有这个撒种的地方要收割哈，在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据，所以啊，我因此害怕，他说害怕，很奇怪，他为什么害怕？怕什么哈？我就害怕把你的这个给我的一塔连德就埋藏起来了哈。主就说啊，这个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呐 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啊最起码有一塔连德我们只要得救也许我们不是五塔连德也许我们不是二塔连德，但是起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塔连德。那我们这一塔连德的也要向这个五塔连德的去做买卖，把我们的这个银子这个银子这个一塔连德五塔连德就是主给我们的恩赐就是主给我们的才干这个交给兑换银钱的人。什么是兑换银钱的人呢？兑换银钱就是这些软弱的啦、粗信的啦、年轻人啦，或者是甚至福音朋友也是这些兑换银钱的人。你若去传福音，感谢主你的银子可能就翻倍了这个最近这个我们这个年底这四个月为了要这个冲刺我们就积极的来传福音了我们相信我们越去传福音我们这个银子就为主赚得更多这就是繁增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有这个繁增的观念，去为主做买卖，赚得银子，不要买起来一买起来这个主就称我们是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要应用恩赐让我们的银子增多。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照顾人你去关心人你去这个或者说你去喂养他在这个信息里面周三的地方周三的地方他这里讲到说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打电话里面打电话中已经去闲聊时间都花费掉了反倒要用这些时间去接触你隔壁的邻居给他一本我们所出版的彩虹小册子你若持续定时正确的带着真诚的负担和一些祷告，每周你一次去拜访你的一个邻居，你信不信这个人一定会被主得着？我们不该有任何的借口，不能说人都中了毒反对我们，或者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基督徒特别的地区。我们必须问自己，我花了多少时间去发福音，带着福音单张、圣经和一些彩虹册子去访问人。你若试着这样做，一周过一周，甚至一天过一天，你就要看见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栽培的人或是农夫应当忍耐的劳苦期待看见收获。最近这个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外交部有一个同事就搬到我们楼下，我住那栋大楼楼下。那这个同事是50几岁就因着癌症过世了，就剩下他的妻子就遗孀带着4个儿女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女儿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两个还在高中，一个是小学，儿子是在还在小学，我们就很有负担摆在这个祷告里面，摆在我们四级下的祷告，也摆在七的祷告里面，就为他祷告。结果昨天呢，我们就在电梯上碰上了，那就跟他一些嘘寒问暖，把我们环我们这个动大的环境，一些居家的情形告诉他，就跟他保持一个很好的互动。感谢主，我相信这个主会在灵里面做动工，我们很愿意主把这个家赐给我们。那最近我们因为这个在北投公园我们做这个生态导览我们上个礼拜来了22个福音朋友，一个小区我们就来了22个朋友。那这22个朋友没有办法一一照顾我发现我就是顶多接触了5位，其中的5位的福音朋友这5位我觉得反应都非常好我就把他们的名字把他们的电话都留下来了这个上个已经过了2个礼拜了这2个礼拜我就分别打电话给这五个福音朋友，其中有好几个都答应来参加我们11月15号以及12月13号的这个集中的福音聚会。弟兄姊妹我们去关心人，去照顾人我们需要一直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要最起码你在你的身边有2、3个人是你照顾的这样的话你去关心他你去这个对他有兴趣，你去去传福音给他，或者是你去看望他，供应他，你就是在那运用恩赐。感谢主这个我们教会要繁殖扩增要人数要正成长我们需要有更多人起来运用恩赐，做买卖去照顾人去看望人去牧养人对，最近这半年因着我们区里面带了几个新人得救我们也是在新人的身上积极的在那里喂养照顾他们感谢主，我们是觉得慢慢的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区里面的人数有点稍微有增加。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起来做一个忠信精明的奴仆，按时分粮，还要去照顾人关心人，让我们的繁殖银子能够繁增五他连德的又得着五他连德二他连德又得着一他连德，最怕的就是那一他连德的这个小看自己轻看自己把它埋藏起来了而且我们的银子的多寡是根据我们这个人的度量，根据我们这个人的心愿，也是根据我们的负担，你越有负担越有心愿越有这个度量愿意照顾人主就把越多的银子给你。